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贸易战是大的背景，但是呢，我认为，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嘛，他在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并不是首位的，但是呢，他是整个对华战略当中一个组成部分，最重要的还是在贸易战本身。所以经济问题、贸易问题目前是中美两国竞争的这个首要问题。在安全领域里边，在亚太或者印太，那包括南中国海、南海和东海，还有这个印度洋，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很重要。所以呢，美国要加强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包括日本，包括南韩，这里面还有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国家关系呢，当然也是它的整个战略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从特朗普上台这一两年来吧，这个显然还不是他的重点。实际上他在经济问题和安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更看重的是经济利益，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当中，这个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甚至于他想推卸他对日本的核保护伞、对日本的安全承诺，除非日本承担更多的经济上的负担和责任。所以在美日关系当中，或者美国在同盟国家的关系当中，经济利益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更加重要。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还加上印度这四个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利用。而且呢，这四个国家之间呢，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澳大利亚一开始的这四个国家联盟，其实发起国之，包括澳大利亚，1990年代就开始有这样一些关系，2006吧，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斯拉米，使这几个国家的海军，加以合作，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这几个国家呢，民主国家之间呢，可以建立一个同盟，但这个同盟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最近呢，因为中国一路一带，的发展，这几个国家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呢，很多人就把它看作和中国一路一带的对抗。这些国家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包括最近所谈的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当然有和中国对抗的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和中国对抗，因为这些国家，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些年虽然包括奥巴马的战略在平衡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不是很成功的，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额和这个地区内部的贸易额的增长都是不相称的，再加上现在。奥巴马要推卸美国的很多国际责任，就包括这一次这个就是美国国防不美国这个国务卿到亚太地区来访问，这一次临行之前呢，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亚洲商会做的这么一个讲话，讲到美国的亚太战略，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具体的实际东西很少，这几亿美金的这种基础设施，所谓的投资吧，或者从美国来讲，这个合作基金这些，和中国的一路一带的这个上万亿的这种资金的体量来比，完全不是可以相比的。所以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当中，亚太非常重要，他们经常说很重要，但是并不是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最重要的。美国的战略重点还是在中东，因为他脱不开身在那个地区，他想脱开也脱不开，所以在他的外交战略当中，中国很重要，亚太地区很重要，但是对美国来讲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抗中国，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现在全面跟中国对抗了，确确实实贸易战方面，经济上的这种竞争关系确确实实在日益加强，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现在远远大于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也是现实。但是呢， 中国问题、亚太地区要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上来看啊，只是其中一环。
嗯，那么您刚刚提到他们所签署的这个伙伴协议，基建的这个计划没有办法跟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做对抗，嗯，那但是会不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产生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这也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只是一种互补的影响。因为中国的一路一带本身呢，它现在也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包括能够找到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这些60多个国家非常多样化，各个国家的利益不一样，和中国的利益之间的重合，在这些地区呢，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的一些包括什么亚洲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亚洲价值概念，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和这亚洲这些包括这些一路一带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重合，都有很多问题。所以呢，美国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在基础设施方中发挥作用，其实跟中国是互补的。我最近看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基础设施投资光在亚太地区本身一年就要有大概1.7个 trillion，
嗯，
也就是47000亿的基础设施需要，中国不可能提供这么多。包括现在中国想建的这样一些一路一带基金啊，或者是亚投行啊，都打包括亚洲开发银行都包括在里边，也满足不了这方面需求。所以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参与进来，日本发挥作用，这好事啊，这完全是好事。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商业运作，完全是追求中国的战略经济利益的。当然了，这里面中国人说是互利双赢，但实际上是中国赢的比其他国家都多。中国在搞一路一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从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考虑多，从这个价值观念方面其实考虑很少，因为中国到现在连普世价值都不承认嘛。而美国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所跟发展中国家跟一些其他国家发展的这样经济关系，包括基础建设投资，
嗯，
他们现在重点并不是基础设施本身，而是社会投资更加多一些。而且呢，他在基础设施当中又比较重视一些，就是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包括比如说透明度啊，
嗯，
包括这个环保意识啊，包括这个劳工权利啊，包括这个市场运作啊，这些跟中国强调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路一带和这些国家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互补的嘛，当然也有竞争，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那么澳大利亚之前呢也是签署了一份跟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政府并没有公布其中的详细的一个内容。加入现在美澳日的这个伙伴协议，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之后在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合作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涉足上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澳大利亚是一个跟美国和中国相比相对弱小的国家，只有2000多万人口一个岛国，所以呢澳大利亚很难在这些大国关系当中选边站，所以澳大利亚需要和所有这些大国搞好关系，尤其现在美国很不可靠，这个特朗普，所以他加入中国一路一带签署备忘录很正常啊，做一个相对弱一点的国家在这个大国关系当中。但是呢，跟中国签订备忘录并不排除澳大利亚继续跟美国日本发展关系嘛，这是非常正常的。现在美国和中国并没有产生新的冷战嘛，虽然有很多竞争关系，但是两个国家也有很多合作关系，所以澳大利亚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合作并不排除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合作，这是很正常的呀。
嗯，那么这项计划您觉得最终能不能成功运作呢？会不会面临到跟一带一路非常类似的问题？这个计划它在未来的话面临哪些潜在的一些
问
题？
但是现在这个说老实话，我看了新闻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现在只是说说而已，根本就没有实际实行。美国连这个TPP 跨太平洋合作组织都退出来了，现在日本在这起领导作用。所以呢，美国说的这些事情，特朗普说的这些事情很不靠谱。
嗯，
所以我是对于他说这些事情，我不，目前我不把它看作很严肃的一种项目或者计划。在很大什么，你想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这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is nothing。 中国光是这个中巴经济指望就64个 billion， 就是640多亿，美国才几个亿拿出来，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东西啊。而且他真正能够做成什么事情根本就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所做的事情啊，我都是听其言观其行吧。特朗普他在亚太政策我现在根本看不清楚，包括他对华政策。
Okay.
而且他的现在所有的政策别人很多人看的是个大棋局，现在他其实他是走一步看一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